是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全世界都在赞美主那种感觉，把你的赞美唱出来，把你的声音唱出来给我们的主。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从头来，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赞美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敬拜赞美耶和华，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再次敬拜赞美耶和华，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从头来，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 尝试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时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时为要敬拜赞美他。主啊，是的，你要我们活着就是为来赞美你的。主，我们被造就是要赞美你，我们被造就要成为爱的群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教会当中，同心来向主献上感谢，同心来向主献上赞美，因为这是你所配得的。主啊，今天早上当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是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因着主的同在，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心连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那连结的工作，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就从我们的心底来向主献上颂赞、感恩以及极大的赞美，这是你所当得的。愿你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唱另一首诗歌，留一颗心填满耶稣。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换你。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前尝那临终的果，白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收受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和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留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前尝那临终的果，白花 众的名。耶和华用慈爱搜索预备地，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再从头再次留一颗心填满耶稣，用你的心来唱，把你的心交给主，来向他说，主啊，进到我的心中来带领我。我们的心不再流浪，我们回到神的家中，安静在那边前来敬拜。前尝那林中的果，百花中抓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搜索预备地，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愿你说有一天温暖枝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主啊，是的，不管天地怎样改变，人世间怎样改变，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就站在这个你的应许，不变的爱的应许上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就近你。主啊，安静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敞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把今天一整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啊，以及我们的装备训练，以及开会，一切一切的事情，都交托永恒在主带领当中。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到你面前敬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姊妹平安。下面让我们以神的话来开始今天的敬拜。诗篇95篇6到7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下面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很好吧？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一颗全然向神的心，用我们最喜乐的心来赞美主，用我们的心来填满上帝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唱这一首《全然向你》。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封闭。赞美的弦却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琴弦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感谢主，当我们的心全然向你的时候，我们都要来赞美主，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活着的时候要赞美他，要敬拜他，这是我们对神的敬畏爱他。我们来唱这首。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 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的时间，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的时间，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你一生，愿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主啊，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的时间，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的时间，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是的，哈利路亚。
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这是我的手，是的，我们已经听见主的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手。
让我们有力量的来唱。
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正呼召属他的儿女，让破苦险天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 去，献上自己为火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生，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献乎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正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
是的，我愿意，主，
献上自己为火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献乎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举起你的手，这是我的手，来。
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献乎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阿们。
主啊，是的，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一条路，那就是你自己。愿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你就是那一条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神啊，求你真是更新我们，求你接近我们，真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主你所得着。主啊，让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也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高举起来。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主啊，你是那位啊配得称颂赞美的主。主啊，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主啊，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是何等的福气。我们感谢主，你将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为我们的重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叫你的话语，叫你自己在我们心中掌权，叫我们或死或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们活，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主啊，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主啊，帮助我们，就是愿我们一生能够蒙你喜悦，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多少时候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一切，多少时候我们依赖世界上的一切，多少时候我们也靠着人。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单单要仰望你，单单要靠着主你。主，我们的生命都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年岁都在经历不同的变化当中。主啊，当我们昨天看到那么多的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啊，身受疾病的痛苦、身体的不舒服，这里痛那里痛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没有力量，那里没有力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器皿。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啊，主啊，刚强我们心中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有信心来跟随主你。主啊，不管我们的生命在哪一个境况当中，我们就是要认定主你。主啊，你是我们唯一要寻找的道路。愿你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你的圣灵配降在这个地方，运行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带领这个聚会。我们特别把九月啊，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在上个礼拜天周末到礼拜天，你带领我们到 UCSD 啊三天的灵修会，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去，平安的回来，也让我们在灵命上大得增长。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从那边所学的啊，在这一点当中，我们继续啊，让它活出来。也感谢主在过去个礼拜的恩灵，让我们在每凡事上都能靠主你得胜有余。有时候虽然在软弱当中，有时候虽然在病痛当中，有时候虽然在很多很多的挂虑当中，但是因着靠着神你，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得着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你叫我们不致缺乏。我们谢谢主你。我们为9月15号的工作日来祷告，在这个礼拜六，主啊，让我们真是把神的家打理得干干净净的，为了迎接40周年的庆典，为了迎接未来的日子，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面来看见神的带领，也让我们为了9月29号圣小梅的音乐会，也让我们在这一两个礼拜的礼拜六啊，大家同心啊，到附近我们去贴账单，贴那个poster， 然后我们邀请人到神的家中来，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带领在9月12号、9月19号、9月26号三个礼拜三的晚上7点钟开始的啊个人福音的陪谈的训练。主啊，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加强，好叫我们在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语这样的丰富的传扬出去，来带领人归主。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因为我们9月30号的见证主日来感谢主你。你预备一些弟兄姐妹在那天晚上要跟我们分享他们蒙恩的经历，也求主你用他们的口来跟我们分享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带领。特别是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在继续为 David 刘弟兄他在住院当中身体软弱，心灵软弱，我们求主你加给他力量，加给他信心。我们也为燕燕姐妹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她的白血球血小板仍然需要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求主你真是帮助她，也保守他们每趟的去回的道路的平安，也让他们心中重组得着5天的平安在他们心中。因为经过这个月之后她的身体，我们求主你医治她到完全。感谢你为伯母的身体，她的脚没有力量，主啊，你大大的恩待她，保守她在这样一个人住的时候，主啊，让她不再跌跤，让她不要再摔倒，让她不要在各个方面在地上，主啊，求你就是扶起她来，主啊，你眷顾她，你保守她，也把我们所敬爱的James 刘弟兄他刚做了 pacemaker 在他的胸前，主啊，帮助他的心率可以调整得更好。愿主你保守他，让他适应得好，在这世上真是靠主得胜有余。把今天早上我们在会后我们的装备训练及下午的牧职会都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
我们便认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安。那首先来介绍新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的左手边有没有？那如果没有，我们大家一起互相问安好吗？花一段时间。好，下面有一些报告事项。那第二项，我们感谢主，我们上周顺利的结束完满，已经圆满结束了我们的退休会，一共有119人参加。然后第三项，感谢我们的 William 和 Nancy 苏夫妇为我们今天的中午奉献午餐，为了感谢大家对爱子 Daniel 的一切支援及爱护，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的爱心。然后9月份的牧职会将在今天下午1点半举行，我们的周三祷告会将会照常举行，是在周三晚上8点由 Pastor J 带领。然后我们的家长请注意，我们的周五的青少年团契以及我们的 TGF 的课业加长班将在秋季开始，我们在本周将开始将开始重新开始了，所以大家注意时间，在第7项和第8项。然后第9项，我们的教会将会在圣诞节有诗班的演出啊，如果弟兄姊妹对此有负担的，可以联络我们的指挥。然后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本周六晚上7点将参与南湾长老教会举办的联合赞美之夜，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请与 Pastor J 联络。我们的9月15日为教会的工作日，那需要弟兄姊妹来协助来更换一些维修的工作。 那早上八点开始到中午结束，如果大家有意向，可以向我们的刘强国执事报名。然后就是我们要谈一下我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九月末的这个盛小梅的音乐会，我们已经有单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如果想要发给我们认识的一些亲朋朋友的话，我们在堂外的这个这个柜子上有一些单张，你可以领取。然后想说的就是，我们是6点有晚餐，7点正式开始我们的音乐赞美会。然后为了配合我们的音乐赞美会，我们将在9月15日的及9月22日的两个周六的早上10点，我们将会一起在教会集合，然后去一些地方来分发单张。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和我们的林志达执事来联络。好，那么下面是我们的奉献。哦，不好意思，落了一项，第六项很重要，也是这个音乐会，是在9月12日、9月19日以及9月26日三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为了配合这个音乐布道会，马牧师会有一个陪谈员的训练，如果大家有兴趣，请欢迎大家来参加，应该是晚上的7点在教会大堂。好，下面让我们来奉献，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丰丰富富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上一无所缺。求神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管家，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当纳的，我们也求神主你悦纳来使用，成就在你的事工上。我们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时间交给马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觉上仿佛还在 ECSD 还没有回来哈。我们今天继续要讲的是神知道我们需要救恩。我想救恩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救恩，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真的，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我们到底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谓救恩，就是神拯救人的恩典，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不同于一般民间宗教的积功德，不是你做了什么功德来赢得你的永生，也不是你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可以赢得你在神面前的奖赏，而这个救恩完全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恩典，也是我们最需要最需要的。人一切的修行的好表现，全都是本分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救恩，人所有的努力就全部归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在罗马书3章跟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义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的话，那你就不是义人了。你也不要看哪一个人看起来像义人一样，千万不要去看那个人像义人，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尽管他活得很好，他做他本分该做的，他也做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一切，那只是他的本分而已， 那是他该做的，他当做的，一点都没有什么功劳可言。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分了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称义，因为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叫我们知道罪。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你脸上有一个黑点，你的镜子不会帮你把这个黑点去掉。你知道你的脸上有个黑点啊，你可能以前不知道，你没有照镜子你不知道，但现在你知道，你可能要把它洗掉，把它弄掉，一样的意思。所以彼得他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我学习神学这么多年来，我看见很多神学教授，他们后来就在提一个问题：难道天下人间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吗？难道真的没有他宗教，没有别的神可以救他们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基督教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基督的拯救，这不是说一下子从苦难当中把你拯救出来而已。我们所谈的信仰，也不是说啊，在你需要的时候忽然间啊给你降下一个好的福气，给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所谈的是一生一世的带领的拯救。所以这边告诉我彼得，他很清楚，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一切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也许有些人他信从其他宗教，他就其他宗教里面有信仰，有拯救，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所宣告的，我们的告白，只有在基督里面，这是唯一的道路。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什么，也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说其他宗教他们能够借着他们所信仰的到神那里去吗？不可能。他们到地方可能是不同的地方，我们 不去批评他们怎么样，但他们到地方可能是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在基督里面，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真的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而到父那里去，就到回到哪里？回到神原来把我们放在哪里？伊甸园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神祝福的地方，满足喜乐平安享受一个地方。神这是我们预备的，但那个地方绝对没有一个艺人能去的，也不是艺人啊去的地方。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便是徒然。在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啊，这边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两段经文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边。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真的，一切的定夺，一切所要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基督的复活。我们一切的成就在基督的复活这个事情上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便是徒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仍然在罪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说，你就要心里信神的话，他就叫你称义。信神叫基督复活，你就必得救。耶稣的复活非常非常重要。耶稣的复活真跟什么连结在一起？跟整个救恩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今天早上啊，跟弟兄姐妹特别要分享的，好吧？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更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先念一到第五节，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很让我们读起来蛮 sad， 就是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哪里？在旷野倒闭的。在第一节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就用什么？我们的祖宗，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祖宗。 这个词实在是很特别，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多数是什么？是非犹太人，是外邦人。那怎么能说在旷野被摩西带领的人都是大家的祖宗呢？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他针对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说话的，针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说话。第二个是什么？是使徒保罗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乃是大家属灵上共同的父亲。他也强调一个心灵上受割礼的人就是真正的犹太人，而不是在肉体上受过割礼的人。所以他是用我们的祖宗。也刚好在我们平台 的文章在讲到诗篇78篇，也都在讲到在旷野的事情，连续77、78都讲到旷野的事情。那旷野的事情，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跟今天的这个经文刚好不谋而合。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他也提到保罗提到有关出埃及在旷野经历的事情，就是有云彩保护以色列人平安渡过红海的神迹，也提到在旷野缺水的时候喝从磐石中出来的泉水。使徒保罗他将这样的经验给予崭新的解释，他认为过红海就是如同受洗，就如同我们基督徒受洗一样，喝泉水就如同喝什么？喝灵泉，吃玛纳就是如同吃灵粮一般。这样解释是非常新颖的，所以保罗把他这样解释。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段第6节到第10节，一起练琴。这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二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媚，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媚命的所媚。啊，这边所提到都是非常比较消极性的，也不要，不要，他说不要，也不要，不要，也不要，也不要，也不要，连续4、5个五也不要。那也不要，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一连串的，一整体来看的。这边第6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字，什么？这些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见解。为什么保罗他在更多教会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怎么样贪恋二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从过去的历史或是别人遇到的经历来引以为鉴，这是使徒保罗教导更多教会信徒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就提出有关以色列人民他们以前祖先在出埃及进入旷野以后所经历的事迹来作为教材，做见解，就作为一个教材。在前一段他提到有关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啊，喝过那个磐石的泉水，天上降下了玛纳，结果还是什么？背弃了上帝的诫命。那么现在他怎么样？他进一步的说到以色列人民在旷野中如何忘记上帝的诫命，把它具体化了，而且去拜偶像，而导致许多人丧失生命的一个事件。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28节记载，他们因为拜金牛，所以结果一天就3000个人死去。那现在则是进一步提到有关淫乱的事情，由于哥林多城是出名的色情的城市，且在教会内部也有发生淫乱的事情，因此使徒保罗他就特别引用在旷野当中发生淫乱的事件来警戒更多教会的信徒。所以这段经文当中也他一再提到的词句就是什么？见戒。下一段是 讲到试探，这一段提到见戒。在希腊文这个字是指用力击打过后所留下的痕迹。什么叫见戒？就是用力打下去，这啪一声打下去之后，而在那个地方就留下一个痕迹。所以每次你看到那个痕迹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那叫什么？那叫见戒。就像我们的手受了伤以后，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你的手后来会留一个什么？一个伤疤。那个疤是什么？那个疤就是一个见戒。 提醒我们哦，可能以后要小心一点啊，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是这样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来我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民他们经过了一天之内死伤了23000人之后，他们才从这件事件当中有所警惕。那个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天23000人以后，他们才那个死当中，他们才从这件事得到警惕。我们来看今天要念的最后一段圣经11-13，请。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鉴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我们在读这段圣经11-13，我们心中就得着很大很大的安慰。尽管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像以色列百姓来背逆上帝，不讨上帝的喜欢，但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他们所遭遇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都要作为鉴戒，而并且怎么样被写在圣经上面。这正是鉴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末世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才成为末世？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刻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到现在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如果你查看使徒行传2:17，他讲的清清楚楚的，末世从那一刻就开始，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所以这段经文要来鉴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他说，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就要怎么样，就要谨慎。所以第11提到末世的时代，这末世的观念一直在使得保罗和早期教的信徒当中有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的一个观念。末世也是指上帝审判的时刻即将来临了。早上我们不是唱那首诗歌说什么，这是我的手，对不对？主再来的日子已经怎么样，已经临近，对不对？神的儿女应当怎么样，警醒，对不对？那末世到了，耶稣快来了，所以也是指上帝审判的时刻即将来临，同时也是基督再临的时刻到了。一方面是神的审判快到了，一方面是基督的来临也到了。那耶稣来临是什么？是拯救圆满的时刻。一方面在审判当中，一方面在拯救圆满的时刻里面，两个碰在一起，就看我们今天怎么生活。所以从12-13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有人过分的自信。这种人也就是最容易跌倒的人。当我们过分自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因为魔鬼最喜欢的对象就是这种对自己很有自信却常常疏忽警觉的人，这是魔鬼最喜欢的人。不过这里的第13，使徒保罗也安慰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跟我们，上帝不会让人承受那担当不起的试探。神不会把我们所担当不起的试探加在我们身上，又神不会把我们担当不起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头上，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意思就是说，上帝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只要信靠他，必定会从他得着足够的力量，抵挡那诱惑人进入试探的恶势力里面。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节说，上帝会为倚靠他的人开一条什么？开一条出路。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出路，大家都在找出路，很多人来到美国来找出路啊！今天这个事情，这条路走近了，我们需要在新的出路。我们教会到某一个程度之后，经过40年之后，我们教会是不是在需要一条新的出路？我们是不是40年之后，我们还是在维持现在的样子？如果我们不转变不转化的话，我们将维持得了吗？我们在找出路，我们人生在规划，我们在找出路。所以这么告诉我们说，上帝会为倚靠他的人开一条出路。所谓出路，意思就是指峡谷中的小径。我们有句话说什么，他们说他的陶渊明的这个文章里面讲说什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是出路。 所以这就好像军队被逼到一个峡谷当中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一条小径可以突围出去，那时就会有人有一种绝处逢生的生命的喜悦。真正依靠上帝的人都有这样的生命的体验，因为上帝不会弃绝依靠他的人一不顾，甚至这样的体贴我们，甚至这样的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而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属灵上的祖宗一样。所以他一开始讲第一节说我们的祖宗，包括当时更多教会人他是我们的祖宗，包括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南湾环境的教会，我们的所有的信徒，我们的祖宗也讲这件事情。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属灵，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而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是我们属灵上的祖宗。更多教会很容易就结党派，我们知道的 有说我是阿波罗，我是亚波罗，我是基法，我是基督，而且在情理上受了诱惑去犯罪，而且倘若他们彼此之间发生纠纷，我们讲过他们怎么样，常人不愿吃亏而怎么样互相控告，这是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你知道 有一个人他名叫薛福，他这个人他是1912到1984年，他是一个非常会从历史做属灵反省的思想家，哦，这个诗写错了，他是一个思想家，他很会从历史来做属灵反省的一个思想家。我想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包括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之前才在为AB2943 案法案通过，对不对？我们在之前祷告以后是怎么样通过了？但是8月30号这个法案怎么样 withdraw， 对不对？祷告在告诉我们神要做的事情他必定要做，神所开的没有人能关，神所关的没有人能开，尽管在短暂的时间看似好像失败，但是终究来看神是得胜的。而薛福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从历史做属灵反省的，所以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前车之鉴，他是对过去1500多年来这个西方的思想的发展做出反思。那时候如果我们比如说好，我们为我们教会过去40年我们做一个反思的话，那这是10月28号我们在庆典的时候可能我们 要思考一些问题。感谢神，就是我们在44周年的庆典，除了9月29号除了10月28号这两个事件还没有到以外，其他该做的都做好了，包括我们那个特刊也运回来了，漂漂亮亮的也运回来，已经在教会了。感谢神的带领，过去2年前我们就预备这件事情，就计划这件事情，今天终于慢慢慢慢走到这个尽头，我们将最终要送战都归给主。所以从 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想几件事情，一个是两种的属灵饮食，有两种的属灵饮食。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在云下，在从海中经过，在第一节是指摩西带领他们经历过红海的经历，在云下，从海中经过，这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之后整个在云下当中，在这个在神的什么云柱的带领之下，在从海中经过神的带领。我们看到他们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受了洗归的摩西。第12节是把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作为一个预表，预表什么？说明如今基督与信徒的一个关系。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就像今天的基督跟信徒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们以前的人，他们受洗归了摩西，现在我们受洗归了谁？归了耶稣基督。那么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降下玛纳为食物。那也是从是水从盘中流出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在旷野当中神怎么样恩待他们。那保罗他们特别指出说什么，他特别指出这一切物质的东西其实都是出于神的灵，所以我们称它为什么？灵食灵水，这是神所供应的。我今天在分享平台的文章讲到上帝在降玛纳之后，我在往下读的时候还没有讲到，就是什么 像玛纳以后，这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很怎么样，很新鲜，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这什么东西，从来没有看过，地上怎么这种东西，不是地上长出来，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然后他们吃完以后怎么样，吃了几天以后，这味道好像都一样，好像吃起来也就这样，这个兴奋感也过去了，就想说可能再吃个肉的话就更好，对不对？所以上帝又为他们预备了鹌鹑来给他们吃。但是这是不管是天上的玛纳的降下来，不管是从林磐石所流出的水也好，你光是林磐石所流出的水，你看一天要供应多少，200多万人要用的水啊。这个林磐石当中，你200多万人要用的水，你要怎么去，从哪边去拿？就像这个图片一样，这是个想象的，但可能比这更多。那200多万人要用，是每天的，不是今天135用，初一十五用一用，其他就没有了。不是，是每天的需要，是每天的需要，所以称为临时。那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怎么样，他们一样的临时跟临水，那只现今信徒也是经由吃喝基督，我们吃喝基督得到属灵的喂养，所以从原则上来看，与古人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最近不是有人受洗吗？那受洗后我们开始守圣餐，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说，一切都从神而来。受洗的水为什么是那么好，那么好的水？因为神的道运行在水面上，因为神的道运行在水面上，在水面上，不管是在浸在浴池里面也好，那个受洗池也好，或是用滴水一样，都是一样的情况。那特别保罗他就以随着他们来形容这个临磐石，这个临磐石是随着他们在走动的，并说那临磐石就是谁？就是基督。这显然不是在讲述一个历史，而是在陈明属灵的意义。这个临磐石就是基督本身。那这个临磐石怎么样？它是会动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们到哪里，这个临磐石就跟到哪里。就像我早上在平台所分享的，这个玛纳，他们到哪里以后，那个地方有玛纳下来。如果他们拔引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以后，他们再回去看原来的地方还有玛纳没有，就没了，就是这样子。很特别，神是特别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而且讲到说，神在降玛纳，每天早上那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如果有暴风雨的话，那玛纳可能下不成，对不对？所以神他各个方面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而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临磐石是随着他们的，随着他们的。这让我们真的感谢神。神从起初就这么恩待他的百姓，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神的信实。神是这样可以信实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做成的事情，当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满满丰富神的恩典。那这边讲到临时与临水，无论是玛纳还是从磐石而出的水，都有它属灵象征的意义。所以不少解经家他把他们与圣餐的饼和酒做比较，那基督徒需要圣灵的活水与圣经所赐的灵粮，所以不但要有圣灵所赐的活水，而且要圣经所赐的灵粮。我们说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道以后，对不对？那耶稣讲到说，喝你他用这个井子的水还会再渴，但若喝耶稣所赐的水怎么样，会成为活水，在他里面怎么样永流出来，直流到永生一样。而那个临磐石就是像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心中都很干渴，有时候我们心中得不着满足，我们需要求主将他的灵水，将他的灵水再次赐给我们，将他的灵再次在我们心中做更新的工作。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35节，耶稣说：“我们几天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相信吗？我们都相信耶稣说的话，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哪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还饿着的？我们看到圣经最直接告诉我们说，在那个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个人，对不对？还有剩，那是绝对不，那是在我们从我们理智上告诉我们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在我们所认定的不可能的事情当中，耶稣把它变成可能，而且什么五千个人吃五饼二鱼，还剩下十二篮。弟兄姐妹，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渴。有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有很多的渴望，有时候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梦想，好像得不着满足，好像得不到喜悦。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很无聊。我家那个小朋友，我是说卯沙伦，现在当牧师的卯沙伦，有一天他练幼稚园的时候，我去在神学院上课回来，他就坐在那个门口那边，他跟我说：“爸爸。”我说：“什么事啊？”我觉得好无聊。我说：“你才一个多大的小孩子，正在无聊，你在无聊什么？”他还说不上来。后来想一想，说：“不是的，那个某某人家有那个任天堂的玩具，我们家都没有。”我说：“那个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你。”我那个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早期的这个任天堂，那个我想当中年纪大的可能都知道那件事情，所以他就觉得没有那个东西就很无聊。那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为了要得一件东西没有得到，他会觉得无聊。但是我们现在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会觉得因为没有一个任天堂的玩具，我们会觉得无聊吗？应该不会吧，对不对？但是这么告诉我们说，也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不晓得你有多少不同的渴，多少的渴望需要得着满足，但你的渴望你必须要得到满足，你要觉得不渴，你要到哪里去？到耶稣的那里，到耶稣那里去。我们再来看不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类型的见解。那第一个是拜金牛的一个事件，那也就是说在第七节的所谓的拜偶像，就是一个拜偶像，就是拜金牛的这个事情。这两类的见解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告诉我们。那第二是指什么？指摩西吩咐十个探子去勘察迦南美地，结果呢，十个探子带着负面的消息，后来神让离开埃及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凡二十岁以上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都在旷野打闭了，因为他们屡次不信，神就发怒了。我们想那么多人出埃及，第一代的除了这两个以外，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全部在旷野倒闭。为什么？因为试探神，因为不遵从神，不信，屡次不信，不是一次，而是屡次不信，经常不信。神行了那么大的神迹，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临磐石的水，玛纳，什么他们要有给他们的，但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信。这叫什么？这叫悖逆，悖逆神。那悖逆神以后呢，我们说他们神给他们恩典，然后他们又悖逆神。那悖逆神以后又怎么样？他们在神面前怎么样？神就审判他们。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痛的就怎么样？就悔改。那悔改神看了以后，又心又软下来，又原谅他们了，又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恩典给他们一段之后，他们又怎么样？又悖逆了，又忘记了，然后呢，又被神审判了。那被神审判又哀求神说：“哦，不敢，又不敢了。”那神又怎么样？又要求又悔改，神又赦免他们，就这样子周而复始的。所以我经常会说，对以色列来讲说，以色列史就是一个神又爱又恨的历史。神很爱他们又恨他们，怎么这样子的？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出埃及记说印着景象的百姓就怎么样，就是悖逆神。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他们在何尔山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水河粮，百姓就开始又在那边埋怨了。哇，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嘴巴也是怎么样，很会嫌东嫌西，对不对？又会埋怨，对不对？有吃也埋怨，没吃也埋怨，对不对？有吃麻辣，可是还是要吃肉，对不对？那可能当时可能没有牛排，不然可能要想要吃牛排了。结果他们，你看，他们说没有水和粮，百姓就开始埋怨，于是神就叫火蛇去咬他们， 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向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昧了。哇，这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真是所做的是不蒙神的喜悦。所以第六节提到间接是整句话的一个重点，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记载在圣经，目的是要让后人深思哪些行为当引以为戒的。那么让我们想到一节圣经，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好不好？我们先念这段圣经。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这整个更多前书一到十三节，不管是为了间接，不管是用来提醒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而且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么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几方面的失败，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这是第六章的第十章的一六到十节。那这都是更多信徒和今日信徒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所以保罗他特别举出审判的严厉审判严厉，他用什么？用倒闭。倒闭之后怎么样？就倒着就怎么样？就躺着都死掉了，就倒着站着好好的，突然间就怎么样？倒下去之后怎么样？就爬不起来了，叫倒闭。不是说慢慢的慢慢的死，慢慢的不是，是倒闭，或者是用什么？用灭这个字，那让信徒触目惊心，来增强警戒的效果。那这里所说的指像两类型的间接，一个是第一类是指圣经上的间接，在圣经上所写的，那第二类是指这个时代我们所知晓的一些间接。那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圣经当在 TV 当中有一个电视布道家，对不对？还记得电视布道家一个叫金贝克的吗？大概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其中一个叫金贝克。那这个金贝克他怎么样？他是在1987年卷入一宗金钱的欺诈案，结果被关了好几年，直到1994年他获假释出狱以后，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叫什么？我错了。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我错了。上次在那个灵修的时候，两院长提到一个人叫什么？叫 Benny Hinn， 有这个印象吗？ Benny Hinn 在去年在非洲的时候，他在讲道之前他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蛮长的，可是那个见证做到最后他向神认错悔改，所以那一天的他布道非常有果效，非常有力量，他真的向神彻底 的认错悔改呀。所以这我们说这个是第二类的间接，是指这个时代我们所知晓的间接，就是帮助我们转回到神的面前。第三个我们想到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试探。那两种性质是第九节提到以色列百姓试探神，神是试探的对象，可第十三节讲到信徒受试探，基督徒是受试探的对象。我们看到试探这个字有试验考验的意思。那更多教会的信徒的面对的问题不知当如何才好的时候，这种受考验的状况也与面对试探无异的。那神不会试探我们，但是魔鬼会来怎么样试探我们。神不会试探我们，魔鬼才会试探我们，且企图使我们怎么样犯罪跌倒。可是呢，神会利用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当作他对我们的什么试炼。因为试探与试炼在希腊文当中都是同一个字，都是这个 perasmos 这个字而已，就都是这个字。所以不管是试炼试探，那这样让我们想到说，好，你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种试探，但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想一想，你最大或是我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是容易发脾气呢？是在金钱上受试探？在色情网站？在婚外情的陷阱？是做假欺骗呢？是算命？是赌博？有些人呢，我发现有些人很喜欢去算命。我说问你怎么那么喜欢去算命？ 他说算命很好。我说为什么这么好？他算命啊，那个算命，他最后问那个算命的这个先生说，那你觉得我这个名字好不好？他说嗯，你这个名字不配合你，说你要改名。所以在 Moosey Park 就有个弟兄一连改了 三四次的名字，今天叫这个名字，明天叫那个名字，他要去问了，他问了回来又是要改名字，改到最后我都不晓得应该叫他什么。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很那个，对不对？我家大姐夫他们也不晓得改了三次名了，因为他们不接受神，所以他们也改了好几次名。有次我在 Facebook 看到说有一个人要加我做他朋友，说这个是谁啊？我说这个人是谁？我怎么不认识啊？结果这个名字我不认识，可是我点那个，我想说这个是谁？他怎么认识我？而且要交我朋友？一点那个照片啊，就是某某人，就是我姐夫，原来他又改名字了。那我说改名字有什么？我说改名字会改运，是吗？不是，我们的运在哪里？在天上，在神那里，对不对？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相信他就对了，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太好了，对不对？好，最后我们讲到四个，这是啊两个方面不可少的态度。接着保罗向两种人说话，一个是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这些人不可以自大，反而要怎么样？要谨慎，因为试探随时会出现，倘若掉以轻心的话，就有可能会跌倒。那另一种是什么？另一种就是遇见试探的人，然后特别在13章13节告诉我们说，就是已经遇到考验的人，已经进到试探里面了。那任何一个人遇到打击风浪都可能会灰心，而遇到是而非的这个讲论的时候也会失去信心。有时候你跟一个讲话跟一个人讲话，他就抛出什么很消极的很悲哀的啊，对事情就怎么样很负面的，问你跟他讲话讲完了之后你会怎样？你的心情会往上升吗？你身体不会往上升，你听完讲话就对不对？你的头都摆走路是抬头挺胸，你跟他讲完话以后，你角度是这样子的，就灰心丧志的。所以告诉我们说，这种你要逃避他，你不要跟他在一起，要不然你会怎么会被他带到那个啊负面的方向去。所以对于凡在试探或在试探中的信徒，保罗也要他们看清楚，神是什么？信实的，神是可靠的。也许我们正都面临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试炼，我们正面对很多的挑战，在生活上我们面对一些问题，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一时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能代表一切，不能代表一切，神是信实，神是可靠的。有时候神兴起一个环境给我们，不是要把我们击倒，而是要怎么样？要训练我们更加的依靠他，更加的依靠他。一切一切可能所造成的伤害的一个处境，都会变成一个什么有利的、有帮助的方向，往那个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那么在试探中的人也要认清两点：第一个，这些考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是圣经的话，说这些考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换言之，苦难都是经过神衡量、允准才会领到，所以约伯的经历就是最佳的例子。那第二个是什么？神必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不但是我们这些考验是人所能受的，而且神要怎么样？要为我们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如同陷入深谷找到山峡啊，脱离险境的一样。感谢神这样爱我们。基督徒必须学习对历史有深刻的反思，以免重蹈覆辙。另外，我们晓得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会试炼我们，好使我们经历神的信实与他的能力。也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从前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活在救恩完成之后的人，就是处于人类的最后一个世代，我们说这是末世。所以就会不但是为保罗的时代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写的。所以我们必须牢记圣经的教训，以至于能在这个充满试探的环境当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好，就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腓立比书2章13到16节这段经文，请。行事多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行。 为了叫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一个计划，就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的，说叫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而且显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好像明光照耀，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更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保罗他叙述到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来做我们的见解，也看见他们怎么样试探神，以致他们在一天当中23000人倒闭了。主啊，让我们从这些见解当中 让我们看从这些痕迹当中来看见神你是轻慢不得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为这样的信息来感谢你，愿你记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成我们要做的得救的功夫。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